感谢神，也感谢赞美敬拜团队和诗班啊，我们经过这个退休会啊，我看到神的确在我们中间在开始做新的事。今天在赞美敬拜的第一首诗歌快结束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多数人都已经在场啊。其实真的是希望大家这个早一点来，然后用祷告的心等候，然后在赞美敬拜团队的带领底下，大家一起赞美敬拜神啊，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你在赞美敬拜神的时候啊，你会体验到神真的与你啊同在在这里。那诗班啊，刚才献诗中间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的向神呼求，常常的求神的怜悯，我们求神的赐福，我们求神的脸光照我们。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天里面，我们从上一周的星期二开始，周牧师就对五个教会的牧长有专门的培训，然后后面有一连串的教会的联合的祷告会，有教会的联合同工培训，然后我们有退休会。那在这一次退休会上面，我们的主题我们强调的是合一。那么我们合一的目的是为了让神因着我们能够见证他，所以就可以把福音带给更广泛，可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对这个社区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的。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很有限，教会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若是神真的在教会里，就一定会有那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常常摆在神的脸光的照亮之中。那么刚才我们大家一起念了起应的经文啊，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好像和我们今天的讲的道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啊关系还蛮密切的。那这次周牧师一再的讲的一个观点，我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记住，他告诉我们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脱离死亡，将来有一天在天上在天堂有永恒的生命。他说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叫我们现在就和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奉献，同做工，有一天我们可以必然和他同享荣耀。所以其实我们在啊过去的两次讲道，然后加上我们这次讲道中间，我们以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到三节的经文为核心，我们结合了其他三卷啊弗利福音的书，我们在讲耶稣基督在他的受死和埋葬这件事情上面，在那一段历史圣经所记载的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盼望我们大家看见我们和那个阶段中间的人有哪些方面是类似的，这个类似是神不喜欢的，有哪些方面是类似的，而这个类似是神所喜欢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让圣灵借着圣经来照亮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献上自己，一同做工，然后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会继续这样一个主题，我们会完成这个最后的一部分，我们还是围绕着这四段福音书的经文，我们再一次的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照所有的这些人，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借着我们在过去的两周里边的布道会退休会，借着今天早晨赞美敬拜团队 让我们一起赞美敬拜的诗歌，你也借着诗班刚才在现实中间所唱出来的，要我们所行出来的事情。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软弱，正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里头，我们其实常常会离开你的爱，但是你的爱如同一条链锁，把我们紧紧的绑在你的身边，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巴不得我们借着今天对我是哪一种人的这个题目的最后一次的学习，我们再一次的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可以进天堂，而是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真的是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我们成为他那美好的见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带更多的人归主，让我们来等候你来的那一天，我们可以和你同得荣耀，在你那里得着大大的赏赐。这是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前两次呢在自然经文里头我们讲大概我们分了有十类人，我们讲过了六类，那我们今天呢我盼望我能讲得稍微快一点哈，把剩下四类人讲完不是把人家讲完，是把我们每个人讲进去，然后看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愿圣灵来改变我们。那么我还是要很快的把我们前面讲过的内容和大家有一个快快的一个回忆哈。那我们第一个讲的是主角其实还是耶稣，虽然好像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死了，后来耶稣被埋了但是主角还是耶稣哈。那我们讲到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承担了我们的罪，而且耶稣的确死了，耶稣也的确被埋葬了，这是我们信仰中间非常重要的基本的事实。第二点，我们每一个人倾其一生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像耶稣那样完全，但是我们又应当在环境中间被圣灵磨得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第三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条呢？我们自己要求圣灵要彻底的致死我们的老我，要灭掉我们的血气，让我们的新生命成熟起来，让我们新生命成熟起来，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福气当一个人他的属灵生命越成熟的时候，他越会体会到平安喜乐，不论环境怎么样。那我们讲到第二个人，讲到这个亚利马太城来的约瑟，我们提到这个人其实很像我们，很像在欧美这种富裕环境里边的基督徒，很像我们在这个康谷这个地区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那我们呢，在世人看来基本上我不是讲每一个，我知道我们中间 也有弟兄姐妹财务上比较困难，但是我讲大多数这个教会里边的大多数好像是有权有钱有学位，高高在上，有社会地位，而且别人看起来我们也还不错，人品挺好，好像行为也挺正直的而我们在别人看来呢，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一个偷偷的基督徒吗？或者话讲，别人能从你的身上看出来你是基督徒吗？像这样一位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圣灵感动他，他幡然悔悟，他成了一个公开的勇敢的慷慨奉献的蒙神喜悦的基督徒。我盼望我们借着这次退休会以后，我们每个人也真的有这样一个反转，我们变成一个公开的奉献自己的，在世人中间被大家称赞，但是更重要的是将来我们会被神来称赞。然后我们讲到了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一个和那个约瑟很像的一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一个追求人生真理的人，因着他追求，他也曾经寻到，因为耶稣单独给他讲过真理，可是面对环境的时候呢，他成为一个同情耶稣但是没有成为门徒。 那么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呢，他也被圣灵反转，成为一个勇敢慷慨的人。但是圣经没有讲，教会历史后来也没有讲，他是不是成为一个真的门徒。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在座的各位，有很多人是追求真理的，但是追求真理未必你最后成为真门徒，因为若不是真理得着了你，没有人能追上真理。这个我们在前面讲约翰福音前面当时我们其实反复讲这一点，神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其实我们要经过环境压力的考验。环境的压力对我们大家来讲很多，富裕是压力，贫穷也是压力，健康是压力，疾病也是压力，长寿是压力，性命比较短也是压力，工作顺利是压力，找不着工作也是压力。魔鬼撒旦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挑战我们，但是我们要做真门徒，要做周牧师讲到的那种激烈的门徒，是必须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奉献同工的人。使徒约翰是我们所提到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是我们需要效法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激烈的门徒，他甘愿冒险与主同行，他是一个热情的见证耶稣，是一个迫切的传讲基督的人，而且他对圣经很熟悉，他是用圣经里边的东西，是用耶稣的话来传讲真福音的人。他不是传讲别人爱听的福音，他是讲神要他传的福音，前提必须熟悉圣经。而且他并不是那种没有爱心高高在上，他是那种道成肉身的方式来传讲叫人能够听懂的福音的人。这些我们在上次都讲过，盼望我们大家可以在读圣经中间，圣灵可以继续让我们来效法这样的门徒。加利利妇女在世人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是一群默默无闻的平信徒，但是他们身上有很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他们非常的顺服，他们不去追求名利，他们就跟着跟着跟着，同时他们又是非常主动的奉献。按照圣经里面来讲，耶稣他们这些人在传道三年半，就是这些妇女在后边奉献来支持他们。像这样的人，不论人喜欢不喜欢，神必纪念，神喜悦这样的跟随与奉献。所以在座各位，不论你在教会里头是教会的同工还不是同工，请你都与神同工。不论你在教会里边你是不是教会的领袖，是不是负责某一样事情，但是请你和神一起来做事情。我们每一个人，你身上一定有恩赐，神一定给你了，你一定可以奉献，你一定可以跟随。好，我们讲到另外一个人比拉多，这个人在世人的眼里看来是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把无罪的耶稣钉死了的罪人。但是在神的手里边，他这样一个罪人也成为无罪的耶稣被钉死的一个见证人，他也成为一个耶稣的确死了，耶稣的确被埋葬了的见证人。我们通过比拉多的分析，我们要大家认识到一点，神掌握一切人的言行，神掌握世界一切的变化，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你没有理由说反正都是神在掌管，一切都交给神，但是你做了错做了罪的事情，神必责问，你做了荣耀他的事情，他必奖赏。这是我们在讲到比拉多的时候和大家所分析的。那我们今天要来讲后边四类人，我们先来讲兵丁。在旧约的经文里面对兵丁的描述啊，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地方，两件事情啊。有一件事情呢，在约翰福音里边记载，就是兵丁奉命需要把那些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的腿打断啊，但是呢，他们没有把耶稣的腿打断。 啊，可是有一个兵丁呢，他执行，他做了一件上司没有下达的命令的事情，他去拿枪刺耶稣的肋旁。那另外一件事情呢，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记载在马太福音里头，就是当那些犹太的领袖担心耶稣基督复活，说他复活不了，但是呢他的门徒会把他的尸体偷走，所以比拉多，那好吧，你带人去把墓看起来吧，所以就带着兵去看起来了。这两段书里边讲的兵丁可能都包括了罗马人，特别第一段一定是罗马兵丁，第二段在马太福音里边的兵丁也许不一定是罗马人，也许是犹太人的军队，是那种比如说守卫圣殿的卫队之类的哈。那但是不重要，我在这里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当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我从兵丁的这个角色我会想到哪些问题。那我在读经的中间，我想到兵丁有三个特点，或者按照今天的话家来讲，士兵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顺服。古今中外我们都知道，当兵的是什么？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有的国家在遇到紧急的时候都是调动谁啊？都是调动军队。你不用去讲社会制度，不用去讲他是暴君还是民主的军队，都是要调军队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调军队呢？因为军队最好调动。为什么军队最好调动？因为士兵就是要服从命令。所以士兵服从命令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所以在这经文里边，比拉多让他们去做什么，他们就得去做啊，他们就得去做。这些士兵不能讲说，哎呀，叫人去打断腿，这事情我真从来没打断过别人腿，我不要去啊。也不能说去叫你晚上去看坟墓，哎呀，我这人胆小，看坟墓的时候我不要去。你要当了兵你就得去，除非你不当兵啊，除非你不当兵。所以这个是士兵的第一个特点。但是我想到的第二点是，士兵是不是真的上司说了什么他都要100%的顺服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或者在我们人社会中间所可以看到的，其实士兵是应当执行那种合法的命令。换句话讲，士兵其实是应该有良心的啊，因着这样的良心，因着神在每个人心里放的良心，所以士兵在执行命令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灵活性啊。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士兵呢他就没有去把那个耶稣的腿打断。当然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灵活性呢其实是在神的控制之中，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打断。圣经接着给我讲什么？其实在神的预定里面，耶稣的腿是不会被打断的，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那另外一个士兵呢，人家没有给他下命令，他呢也灵活了一下，哎，他说这个到底死了没有，叫我戳一下哈，他就扎了一下。那他也是好像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其实也在神的手里。所以因为旧约经文讲说他们要仰望他们所扎的人，所以都在神的手里哈，神的手里。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讲，其实即便一个执行命令顺服的士兵，神在他的心里其实还是要做工，只是看这个士兵他能不能去顺服神啊。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啊，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知道在啊施洗约翰哈，不是我们讲的使徒约翰，施洗约翰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愿意去受洗，对不对啊？跑到河边去受洗的时候，结果有一些当兵的也来受洗来了，对不对？那约翰说什么？约翰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要来受洗啊？结果那些士兵就问约翰说，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得好？那约翰给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你们有了自己的钱粮就当知足。其实在啊美国的军队里边啊，美国其实有规定，士兵必须捍卫美国的宪法，宪法是根本大法啊，美国的士兵应该遵守国际上的日内瓦的 条约，比如说对那些已经投降了的人、放下武器的人，你要善待他啊，不能因为他有不同的种族、性别、宗教、年龄、财产等等，你进行虐待或者肆意的杀害。但是人是会犯错的哈，那我们都知道，在2004年那个时候，揭露出来美国军队在关塔那摩基地对那些抓住的恐怖分子实行了非人道的虐待哈，非人道的虐待。我们也知道，在历史上，在中国历史上哈，常常在军队要鼓励军队去打败敌人的时候，会有一个屠城三日的那叫命令，对不对？三天之内士兵干什么都不犯法哈。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自古来兵匪一家哈。所以军队因着这样的非法的行为，就失去了本来建立军队的意义啊，建立的意义。因此上我在想，士兵的第一大特点是要顺服，不顺服不能成为士兵。第二个特点要合法，这个合法是神在心里做工的结果。那么这两点结合到一起，其实会造成一个矛盾，其实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遇到的矛盾，就是说到底我们是要顺服呢，还是要不顺服呢？我们遇到的人，我们遇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各个团队的带领人，都是人，有没有可能做错？有啊。会不会给你下达了一个错误的命令啊？会，很麻烦哈。到底要顺服还是不要顺服？其实我们在过去在这方面讲过很多，那我在这里会稍微再讲一点，不过我先讲一点，请大家注意，士兵的第三个特点是团队精神。军队打仗从来都是以团队的形式去打仗，当然其中包括了士兵个人的行为，但是军队历来强调团队，军队是最强调团队的地方。基督徒每一个人，请大家记住，我们都是士兵。这一点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强调的不大够，因为我们今天大家，我们讲到一个方面我们就容易偏到那边，我们要讲到爱，讲到温柔，我们就忘了讲到我们其实也应该是勇敢的士兵啊。我们讲到要拯救人回归神，我们就忘了讲其实我们也是在和魔鬼撒旦打仗的。所以讲到兵丁的第三点，我们要记住，教会本身就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教会本身是一支战舰。这支战舰是什么样的战舰呢？我们这些人曾经加入到联合舰队，这个联合舰队是专门和神作对的。各位，我们大家全部是撒旦底下的奴隶，我们从来都是撒旦军队的一部分。可是耶稣基督恩典临到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幡然悔悟，然后在这个撒旦的联合舰队里边就突然出现了一支军舰，转过头来与这个庞大的联合舰队对抗，这支军舰就是教会。教会是一支战舰，虽然在世上看来教会人数从来没有在世界上占主体，所以耶稣讲我们是走小路进窄门的人，可是教会是一支战舰，而且是一支在庞大的与神作战的军舰，好像其中很少的那个战舰。这就更要求我们大家要合一，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当年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记带出来的时候，按照我们来讲，那是一群乌合之众，那是一群当奴隶当惯了，爱吃韭菜不爱吃鹌鹑肉的一群人。但是神说是什么？神说要把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神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所有的 子民都是士兵，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战士。在新约里头讲得更清楚，这里有几段经文我就不念了啊，提到我们是一同当兵的，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我们所当兵，我们是要叫那个招我们当兵的人所喜悦，当然那是神。我们的目的是要打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所以各位还记得我们在为啊陈长老的追思里边的，我们好几个人都提到说，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各位，今天我们大家还在打仗，我们还在打仗，要打这美好的仗，要顺服。可是我们遇到前面讲的问题，倘若教会的领袖是错的，倘若今天带领你的这位同工给你下的这个命令其实是不对的，怎么办？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不顺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而且我们在教会里边发生争执，常常争执的事情并不涉及到基本信仰，其实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事情，怎么样做好，怎么样不做好。换句话讲，其实两种方法问题都不大，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他讲的的确是错了，或者从客观的角度来讲今天带领的人就是不对，但是那个事情倘若没有那么危险，没有影响到基本信仰，没有影响到整个大的事工，我们能不能包容，能不能说尽管如此，在这件事情上边不是真理之争，错就错了，我来顺服你，你们不要给我讲具体的事情，具体事情你们只有问去问圣灵。但是这是基督徒要学的功课，怎么样在完全的顺服又要坚持公义上取得平衡。周牧师这次讲到讲了一个观点，我非常的阿闷，他说各位，我们不要老站在智慧树里边去论断去判断，我们要站在生命树里边感恩更新生命成长。我们人都喜欢站在智慧树里，可是我们要能够站在生命树里，那要靠神。所以这方面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但是请我们大家记住，做士兵的一定要顺服，但是做士兵的也要合神的心意。然而我们大家是同一个军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军队中的一位士兵。好，我们下来看百夫长。百夫长也是当兵的，不过呢百夫长的当兵的好像有点是做领袖的，这个人能力可能比较高啊，所以这个百夫长啊。那么关于百夫长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边其实没有记载，在耶稣受死的我们讲的埋葬这一部分没有。那么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边有两段经文，那有一段经文呢是比拉多听说耶稣已经死了，就觉得很奇怪，好像觉得不应该死得那么快，也不大相信士兵的汇报，就把百夫长叫来说，哎，你是负责的哈，你在现场，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百夫长就把那个实情就讲给了比拉多听。那比拉多讲的实情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里记载，当那个日头变黑，圣殿的幔子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的时候，百夫长没有看见圣殿里的幔子裂开，但是百夫长看到日头变黑，百夫长听到耶稣基督的喊叫，百夫长说这真是个异人。圣经描述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把荣耀归于上帝。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耶稣顺服至死。他听见了什么？他听见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耶稣没有说我冤枉，耶稣也没想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都是人在喊的事情。耶稣没有喊，耶稣说，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圣经是讲十架奇缘时我们讲到。所以我看到百夫长的这样一个人的时候， 我首先的想到的是百夫长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福气在哪？在于在那个场景中间圣灵感动他，他就看见了耶稣是一个义人。我们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其实和我们一起在教会里边出出进进很久，很多人听过很多的布道会，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像百夫长这样子听见圣灵讲话就发现耶稣是一个义人。那我们知道相信神这件事情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哥林多前书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以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我讲到百夫长的这一个福气，我要提醒各位，凡是今天在座信主的人，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因为圣灵真的在我们里面开了我们的眼睛。我讲这一点不但讲我们是有福的人，请我们大家注意，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没有可骄傲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看见了，为什么他没改变呢？我们可以讲很多理由，但是绝对不是因为我们聪明，我们脑子转得快，哎，耶稣是义人我认识了，不是的，绝对不是，圣灵在里边做工。所以我提醒各位，我借着百夫长这件事情，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实在是一件有福的事情，这福气是神赐给我们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藐视，可以去小看，可以去轻视，可以去咒诅那些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有两个词来描述，一个词叫做是那些不信的人，一个词说那些还没有信的人。你们觉得哪一个词会比较好？还没有信的人比较好。你凭什么说那个人是不信主的人？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会不信主呢？当你说那些不信主的人的时候，我们大概有点高高在上。这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的第二点，因着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要谦卑。我们不但要谦卑，我们要有怜悯之心，我们要怜悯那些人到现在还没有信主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向他们去传福音。虽然他们可能参加过我们教会的春节晚会、布道会、乒乓团契、书香团契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你千万不要烦，怎么光吃饭不听道，怎么光听道不信主，那是神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请他们吃饭，对不对？就是请他们来听道，就是在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们去关心他们，就是他们有困难我们去帮助，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当时是这样蒙恩的，把他们交在神的手里，千万不要高高在上，因为我们其实曾经都是一个罪人。好，我下来讲个罪人啊，要讲大大的罪人啊，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啊，这个其实圣经里边啊被抨击的最多的啊，在耶稣基督啊受死埋葬这一段里边，我们也看到法利赛人他们有一些很大的特点，他们非常的守律法，他们非常的按照一些传统去做事情。那基督徒，我想提醒我们大家的是，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有一些事情是圣经要我们照着去做的，但是我们不要把它做成了律法。换句话讲，不要以为凭我们自己只要把它做得完全好我们就可以成圣，我们要不断的祷告，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改变带着我们做。因为若是凭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走上法利赛人的路，这就是在加拉太书里头保罗所说的，你们得救的时候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为什么你们现在要成圣怎么又变成靠你们自己了呢？其实这个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提醒啊，非常大的提醒。那关于这一段呢，我不想用啊太多的 时间去讲啊，因为如果这点讲的话，其实会讲到非常非常多，会讲到很多法利赛人的问题啊，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啊，注意的。但是我想啊，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大家要知道，基督徒很容易走犯两个极端的问题。一个极端的问题就是以为我已经蒙恩得救了，我有了上天堂的门票，所以我就肆无忌惮，我该干什么干什么。那这样的人啊，希望我不是站在智慧树里面论断说这样的人大概没有信哈。不过你真的会觉得，你若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我们就不应该再有过去那些老我，不应该放纵自己过去那些做法。圣经在这方面讲的很多，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其实很容易走回法利赛人的路。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头，我们儒家文化里边是很强调个人努力、个人奋斗的，这个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很容易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相比，你看我今天崇拜比你来得早，你看我圣经背的比你熟，然后你看我今天教会聚会，我拿一盘牛肉，你拿一盘青菜。我们很容易这样子，我们很容易看见我做的好的地方，我们很容易看见其他弟兄姐妹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按照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行为找一条圣经做背书，然后就说我的行为就是标准，请你们大家按照我的标准做。教会的很多争执，教会很多的矛盾，其实是这样引起来的。求神让我们大家看见这一条啊，看见这一条。教会的领袖包括我自己，牧师长老只是更要注意，因为我们在教会里边，可能我们念的神学书比别人多了一点，可能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变成祭司长。你们都是众人都是祭司，我是祭司长啊！所以不是讲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嘛，对吧？那我是祭司长，麻烦了哈，麻烦了哈，麻烦了。每个人都懂得读圣经，但是我们圣经读得更熟，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做得更好。不要这样子哈，不要这样。我讲这个是我看到了哈。好，最后我要提到两个人，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两个人。那两个人在这个故事里边没有说话哈，圣经他描述也不多，为他们描述的唯一就是他们腿被打断了哈。当然在前面的情节里边，在我们讲十架七安里边，我们讲过这两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是嘲笑耶稣基督的，有一个人说我们有罪是本该的。所以关于这两个人，我请我们大家常常想到，各位，我们本来是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我讲的是真的，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其实应该是那两个人中间的一位。是哪一位？是那位后来归主的那一位，对吧？神的恩典临到那一位，我们千万不是那个钉到死还在嘲笑耶稣那一位。所以请我们大家记住，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是相称的。但是如今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我们是白白的称义，我们就要白白的舍去。这就是我提到被钉的这个人，钉的那个人，我想他没有机会，他没有机会再下来做工。有人讲说，我等到临死的时候再信主多好，前面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以为那样真的很好吗？你没有和神同复活同做工的机会。复活可能在将来有复活，但是你没有那个机会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各位，我们今天都有这个机会，对不对？我们今天就已经与基督同复活，我们不像被钉上十字架那个人，他没有机会做工，
他只是等到有一天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也复活。可是在座的各位，我们今天是已经与神同复活的人，这是刚才我们开始大家念的罗马书里面的经文，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所以我们要白白的得来，就白白的舍去，所以我们要白白的传福音给别人，要自居卑微，叫别人高升。往哪升？希望别人信得住，往神那边去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大家一定要去这样子想，哪怕我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这一次退休会上，周牧师重新提到关于那个迦南妇人的故事，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以前没有机会讲，他讲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个妇人来找耶稣基督为他的女儿求情，他的女儿是被鬼附了。耶稣基督是什么态度？耶稣是不理睬，对不对？然后他就跟着后边求，你要记住，他是个外邦人的妇女，他就跟着还求，耶稣不睬他。然后耶稣的门徒都被受不了，他老在那喊，就跟说啊，主子，你去打发他走得了。哎，我看门徒的表现，当时好像比耶稣还好一点哈。结果耶稣门徒给他讲的这些话呢，耶稣怎么讲？耶稣说，我是来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的，我又不是找他们的。门徒讲的话耶稣还是没有理啊。这个妇人怎么办呢？这个妇人还在求。耶稣说，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非常羞辱人啊。然后这个妇人讲说，就是吃掉点地渣也可以啊。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学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们脑子里马上出现了说，耶稣这么不理睬，耶稣这么冷酷，耶稣这么不讲理，耶稣这么好，耶稣这么不好，你反正想到耶稣所有的很糟糕的时候，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这样的念头。我读这段圣经第一次也出现这样的念头。我现在告诉你们，所有出现这样念头的人，就是不认为你是罪人。你觉得耶稣不理睬那个妇人很不人道，你是罪人，因为你向耶稣不服气。你觉得耶稣对那妇女说的话种族歧视，他只救以色列人不救其他人，你是罪人，因为你在论断耶稣基督，你觉得你比耶稣基督更有博爱的心理。当耶稣说不好给狗吃的时候，你说耶稣在侮辱人格，你觉得你比耶稣人格更高。我们大家其实经常不注意的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之上，我们需要的是像这位迦南妇女一样，我就认定了你是神，你是主，你不论说什么我都是当受的，但是我只求一条，你给我赐福，你拯救我，你救我的儿女。这是这一次周牧师讲这一点的，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没有听明白，我今天在这里重复周牧师所讲的。我们大家从这段经文里边要看到的是，我们是常常论断神的人。各位，我们连神都论断，怎么可能不论断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是罪人。当我们明白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否则我们不会觉得说白的，我们觉得我们比耶稣还好，我们在某些场合比耶稣还好，我们就不会认为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只有当我们觉得我们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才会把它白白的传出去。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这就是我们这次在退休会上周牧师一再强调的，我们要同死同埋葬，我们真的需要把我们的老我埋葬，付代价。我们若不付代价，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真正的与主同活，我们也不会得到荣耀。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复活了，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也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一起与你做工。我们所言所行其实常常会有错误，包括孩子在讲台上讲的很多话其实都不一定是对的，然而你竟然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照样每个主日可以在这里敬拜你，照样让我们可以来赞美敬拜你，照样让我们有机会来分享我们学经文的体会，让我们在主日学里头，让我们在团契里头，让我们在各种场合我们可以去给别人传福音。虽然我们不完全，虽然我们讲的可能都是错的，但是你却是这样的怜悯我们，你却是这样的用我们。主啊，我们就再次看到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怜悯何等的大，你的福气多么的大。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谦卑自己，让我们知道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虽然会有亏欠，但是你的恩典一定会够用，我们虽然会软弱，但是你的圣灵在我们一定是刚强，我们虽然成长得很慢，但是我们必然会成长，因为你是那立定心志拣选了我们要高抬我们的神。主，求你在我们教会中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起同行同住，带着我们同做工，让我们真的和你同埋葬同复活同享荣耀。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